第三章，商纣王被祝熊掌割了门牙。古往今来，朝代更迭，帝王像割韭菜一样，一茬又一茬，更替不休。但人们往往只记得住开国帝王和亡国之君。对于商朝来说，末代帝王商纣王的名气远远超过了老祖宗商汤。纣王是商朝第32位帝王，其真实姓名叫子兴，也称作帝兴。其实纣王绝非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、不读书的大流氓、大恶棍、大昏君。他不但拥有保镖般的身形，能徒手与猛兽格斗，神勇冠天下，智商更是超凡。据正史所载，纣王不仅身材高大、履历过人，而且博闻广见、思维敏捷。如果再细细考究起来，纣王的历史地位也足以跟秦皇、汉武以及隋文帝等人称兄论弟。纣王在执政期间，曾发动大军征服东夷，把国家疆土开阔到东南沿海一带，并成功开发了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。可以说，他为古代中国的最终大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思想基础，算得上是伟大的统一古代中国的最先驱者。当时地处大西北的周方国，西部大开发搞得卓有成就，就顺手开始东扩，不断蚕食邻近的小国，国势迅速膨胀壮大，开辟的领土以三分天下有其二，甚至公开挑衅大商朝。纣王天生心气就高，刚愎自用，哪容得周方国上窜下跳，立刻发兵在山西黎城与周方国国主姬昌恶战一场，大败周军。姬昌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周文王，战败被俘，随即被纣王囚于羑里，勒令自刑。周方国在军师姜子牙的策划下，一面公开道歉认错，一面用重金贿赂纣王身旁的近臣。见周方国彻底臣服，纣王才收起将周方国夷为平地的恶念，传令大军南下，征伐土地肥沃的人方部落，也就是今日的淮河流域。纣王是个既懂得工作又懂得享受的主子。在《史记》中，关于商纣王的记述，一连用了两个淫乱词，爱江山更爱美人，可说是自夏桀处传下来的。沿着夏桀的足迹奋勇前进的亡国之君们，也无一不被扣上败家子的帽子。据《竹书纪年》记载，夏桀主寝宫，事瑶台，做穷事，立玉门，还从各地搜寻美女，酒池肉林，日夜与妹喜饮酒作乐，而且所修造的酒池大得可以驾舟行船，醉而溺死的事情时常发生。堪称夏桀父子品的帝辛也喜欢一号此道，大力兴建离宫别馆， 将奇兽、俊鸟、充盈宫室。丝竹管弦之声，如同漫天飘飞的仙乐。纣王还以酒为池，弦肉为铃，使男女裸体相足其间，为长夜之饮。帝辛的后宫佳丽，虽说个个天生丽质，可她终身只爱妲己一人，并且对其言听计从。然而，男人爱美女和听老婆的话，并无大过错。重要的是，别忘了自身如山的责任和原则。南方战事的捷报频频传来，商王朝扩地无算，国威远播，纣王越加自我陶醉起来，于是尽情淫乐，荒芜朝政。臣子逐引劝谏纣王，要他听取民声，了解天意。纣王此刻成就感十足，自我感觉好得简直无边无际，就痛斥烛影说：我生下来就是国君，这难道不是天命吗？烛影长叹而去。接着贤臣商容被贬，王子为子苦谏不果，隐居起来。敢于劝谏的王子比干被破心，王子姬子索性装疯卖傻。王庭的大师少师见势不妙，索性迁居为周方国卖命。就在这时，表面忠于大商王朝的周方国突然出兵奇袭，姬昌已亡，周军的军头是周武王姬发，大军兵锋直指商朝京都朝歌，也就是今天河南省淇县。商政府能征善战的大军远在东南，回防不及，纣王只得在仓促间将奴隶和囚徒临时武装起来抵抗周军。姬发率领的可是精锐之师，在牧野（今天河南省卫辉县）经过浴血厮杀，一战功成。纣王已是年高60岁，不复当年之勇，见大势尽去，仓皇逃回朝歌，登上露台自焚而死。周军乘胜晋级，攻占朝歌。武王接着分兵四出，征讨商朝各地诸侯，肃清殷商残余势力，从而建立起礼乐文明全面兴盛的周王朝。殷商时期的宫廷御膳也有了新发展，从陈汤开始，宫廷的御厨序列中有袍正、内庸、宰夫、司余等各类膳食官员，分别主管帝王的膳食和祭礼等。商朝的宫廷御膳大都通名为享，有时也称宴或食。享一般指气氛隆重、排场宏大的国宴，如《周礼·春官·大中伯》有云：以享宴之礼清四方之宾客。宴宴则是与老婆、孩子以及近卫武臣凑在一起吃吃喝喝，性质上比较接近现代的家庭便宴。而称作食的一类设享四宴，如同今天的节假日里家族兄弟酒宴聚会，是典型的私宴。时代在发展，商朝的帝王吃的也比夏朝的帝王更讲究。据殷商甲骨文和殷墟出土文物中发现的动物骨骼证实，商朝宫廷用的珍贵之物有大龟、海蚌、 金鱼、象骨等。在中国古代烹饪史上，与商纣王沾上边的是筷子及更多的美味。韩非子《御老篇》有云：昔者纣为象主而箕子布，以为象主必不加于土刑，必将西域之杯象主玉杯，必不耕熟货，则必毛象抱胎，毛象抱胎必不衣短褐，而食于茅屋之下，则锦衣九重，广室高台，无畏其足，故不其耻。居五年，纣为肉圃，设袍络，登朝秋，临九辞，纣遂已亡。故箕子见象足，以知天下之祸，故曰：见小曰明。刑是古代一种成耕的鼎，毛指牦牛，在古代经常用牦牛尾装饰旗子，以示威武。韩非子的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：商纣王用象牙制作筷子，箕子感到十分恐怖。他认为如果使用象牙筷子，就必然不会再用普通的陶罐子去装羹汤了，而一定是用犀角、美玉制作的杯盘。既然都使用象牙筷子和西域杯盘这般高档的餐具了，必定不会再吃什么粗劣的食品，而是要吃牦牛、大象、豹子的胎儿。既然吃了牦牛、大象、豹子的胎儿，必定不会再穿粗布短衣，住在茅房屋里，必定要穿上层层华美的锦缎衣服，住进高大宽敞的豪宅。筷子在古时候称作箸，当代考古学家在安阳侯家庄1005号殷商墓中发掘出的钢箸，经考证其年代早在殷纣末期的纣王时代，可见早在西元前11世纪，中国已出现象牙及钢箸的精致筷子。商王朝的政治经济中心一直地处中原的河南。河南古称为豫，豫的本意是欢喜快乐，在甲骨文中理解为一个牵着大象的人。商朝时河南大象成群，当年纣王征伐东南的人方部族时打先锋的就是象阵突击队，所以纣王用象牙筷子夹菜也不足为奇了。纣王本人最爱吃的一道菜却是煮熊掌，有书为证。周人所做的蚕子记载说：纣王熊烦不熟而杀袍人，意思就是纣王性急，着急吃煮熊掌，结果熊掌还没煮熟，差点硌掉门牙，盛怒之下便杀了煮熊掌的那个御厨。在古籍记载上，这是第一个被帝王杀死的御厨。后来因煮熊掌未熟而丧命的御厨还有好几位。《左传》记载，晋灵公在西元前607年，宰孚儿熊烦不熟，杀之，执诸本，使妇人再以过朝。御厨们为什么一再被煮熊掌送上了黄泉路呢？现在就说说 如何煮熊掌的事。熊掌营养丰富，是一道上佳的滋补品，同时更是脍炙人口的天下第一名馔。曾子曾有言：“鱼我所欲也，熊掌亦我所欲也，两者不可得兼，舍鱼而取熊掌也。”春秋时期的楚国太子商臣搞宫廷政变，赵老爸楚成王的反，楚成王临死前就曾强烈要求吃上一顿熊掌才能瞑目，因为熊有冬眠的习惯，冬眠时以舔掌为生，掌中精液胶质渗润于掌心，特别前右掌因为经常舔，故特别肥郁，有卓雅又郁之称。熊掌有雀风除湿、健脾胃、御风寒、益气之功效，是中国古代烹调的珍品之一。好吃的东西一向制作起来很麻烦，熊掌虽为佳品，但如果加工方法不当，就会令人难以下咽。新割的熊掌是不能立刻就吃的，最好等到第二年彻底干透才能炖吃。那么新熊掌如何储存呢？首先要用草纸把新割熊掌的血吸干，即沾上水，然后用石灰铺洒在大口池潭中，底部再铺上一层厚厚的草米，放下熊掌后四周再用草米塞好，上面再放石灰封口，放一到两年才可以拿出来洗净烹调。想把熊掌煮烂，则离不开蜂蜜，如果不先用蜂蜜来炖，即使炖上个三天三夜，也会像纣王一样被硌到门牙的。古代一般做法是将熊掌收拾干净后，先抹上厚厚的一层蜂蜜，在小火上煮个一小时，然后再把蜂蜜洗去，放好佐料，一开始就用小火来炖，最好用炭火，炖上三个小时以后，香味扑鼻，此时的熊掌也已酥烂可口了。